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各位看到我们的布景呢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是我们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请到了来自大陆的王晶先生，他曾经在大陆呢长期生活，也有比较丰富的经历。更特别的是，他曾经呢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谈过文化大革命，今天我想请王晶先生呢来现身说法，谈谈他的文革经历。那我们是不是先请王先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问个好？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晶，我是喝着松花江的水长大的，可以这样说，我在中国读了小学、中学、大学，受着共产党的多年教育，可以说我的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
那王先生，我知道您的家庭背景呢比较特别，是共产党所说的贫下中农。
对。
那所以你的日子会比较好过了。
是。
是共产党着意培养的人了。
哎，对。
是。那您现在经过文革这么几十年之后呢，当然它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跟这个不愉快的一个过程哈。那您现在回头啊看过去，您会怎么去形容文革？
我觉得呢，按照中国话讲呢，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离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回忆起来呢，还是记忆犹新。用我的话讲呢，我就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同时又是一场悲剧。
闹剧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闹剧呀，我就觉得呢，就是使很多家庭啊、工作呀、学习呀都不能就绪。而且学生不能正常上学，工人不能正常上班，另外家庭呢已经失去了他的正常的生活。
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秩序破坏了。
对，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样讲。
您自己当时参加文革的时候呢，我晓得您参加过这个红卫兵组织，当时这个组织是学校发展出来的。
对对。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没有？你还记得吗？
因为我当时呢比较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我是在10岁左右，当时呢都是由学校在发展这个红卫兵组织，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呢，我知道一些红卫兵当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比我大的一些红卫兵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还有呢就是说我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些武斗的情况，还有一些社会上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
那就我所知，就是这个文革呢曾经对您个人的这个家庭生活冲击呢还算比较小，但对你学校跟学习部分呢冲击比较大。您印象里面他对这个你的这个学校的生活或你上课情况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吗？
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全中国都是这样，几乎是学生都不上学，搞的全是政治运动，都是围绕着当时的当权者的意愿去做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学校根本几乎都不上课，
基本停顿了，
几乎都是
停顿。那因为我们从外边看呢，那文革呢使得大陆教育基本停顿10年，这10年呢不但是一个教育的断层，也是人才摧残的断层，所以后来追赶起来非常辛苦。那么我是多年研究文革的，从外头来看呢，印象最深刻的呢当然就是红卫兵的那种狂烈的那种冲击运动，当时他们称为是革命小将的这个革命行动了。那你所记得这些批斗啦，或者说他对人的生活的冲击啦，或对你老师冲击，你记得哪些事儿？
我看到的，因为我看到了当时在街上啊，就是说在批斗，叫批斗大会。
批斗大会。
按照文化大革命讲，叫他把那些人叫牛鬼蛇神，就把这些人啊简直不当人看，把他们放在汽车上，而且呢叫他们戴着很高的帽子，挂着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打着红的叉子，在街上游斗。
所以第一个是批斗大会。
批斗大会。
那第二是你看过你的老师被斗争过。
对。因为我们的老师呢，当时呢，我感觉虽然年龄很小，当时看着很害怕。我比我们大的一些红卫兵，他们把老师呢就是大叫揪斗，把老师呢就是拉着头发。拉到就是一个台子上边去， 是把手举得很高，头低得很低，
或者喷气式
啊，喷气式、嗯、啊，对，一斗就是两三个小时。当时我记得还就是在那个烈日下，老师呢那个汗呢就滴答滴答往下淌，看着当时都很可怜。虽然年龄小，当时感觉很可怜。
可是如果当时你真的觉得可怜的话，你就犯了阶级错误了。
是啊，
对对
对呀、啊。
所以这个是对人性的一种扭曲了。
是。
那当时我想你不会觉得，你当时可能觉得说我这么干还是对的呢。可现在回头看起来，你总会觉得说于心不忍。
对呀，
对不对？
那个时候受蒙蔽呀，因为他是当时的国家就是一种教育嘛，哎，就教育你那样去想。而且我们都觉得，虽然我当时看着很可怕，也很可怜，但是呢，自己的心理上不是那样想的。因为老师在一过的时候，同学都在打一下，有的吐一口吐沫啊，唾液，吐一口唾液，而的有的还在骂一句老师。就是老师在一过的当中就有要很挨这些学生每个人要打一下，就是这样。当时不觉得怎么样。
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前面几集跟各位讲过的，说呢政治挂帅，大家回头觉得说的很可怕很恐怖，可是如果说把这个社会拿来跟别的社会对比呢，发现它有非常大的反差。那么后面呢我们还会跟各位继续讨论说王京先生在文革当中看到什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回来。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重新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们今天是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王京王先生。那么我们刚才跟王先生谈到呢您个人在这个文革当中的经历，那现在您可不可以比较具体回忆，就是说您在文革当中究竟看到些什么事例？
好，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两件事情呢，有一件呢是我的一位音乐老师还有我的邻居的事情。
那我们先谈谈您的这个邻居吧。
啊，好。因为我当时记得我这个邻居啊，他好像是一个公司的会计。
男的女的？
啊，男的。
男的。
哎，这个人很好，也很善良。因为我还记得他这样子嘛啊，但是呢，他为人也很好。但是突然间第二天呢，我就听家里讲说他已经上吊死去了。后来说，为什么原因死去了？后来就说他已经被揪出来了，
当就在单位里面被揪出来、
哎、对，按文化大革命当时的话讲就被揪斗嘛、哎、就被揪出来了，说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又是什么反革命啊特务啊，是这样。所以说他压力特大。
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讲到说呢，这是一种政治压力的问题。在别的社会里面呢，不会去问说你过去有什么历史问题，比如说您在日本生活，日本不会调查说你过去曾经这个有过什么历史问题，不会这么问的。他会问说你过去曾经具体干过什么犯罪的事儿，因为这个犯罪事儿我抓你，而不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份来抓你。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比较可怕，就是我不是管你过去干过什么事儿，因为你过去曾经是什么人，我因为这个原因呢去追你，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怕的。那您的那个音乐老师呢？
啊，我的这位音乐老师呢，当时我记得，他我当时是在那个，中国话叫文艺宣传队嘛，在文艺宣传队，他当时呢，这个老师呢，在我们在排练节目的时候，他呢就非常认真的对我们就是非常的好，我也觉得这个老师也特别好，但是呢，也是第二天听说这个老师就要下放了。我们当时也是想，就不可思议，说我们当时正在排一个话剧，那个话剧呢也是一个很长的话剧，没有排完，在排到中间的时候，而且特别需要这个老师，当时这个老师呢作曲呢是他做的曲，而且说他就是这里的主力了，他要如果走了的话，这个剧都排不成了。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那个老师呢在头一天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讲，就说有可能我明天不会来了。
所以他自己已经知道了，
对，他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想明天有可能不会来，老师不来了，我们这剧怎么排下去呀？所以不太清楚。后来又过了一天，学校其他老师来盯他的位置，说这个剧不排了，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个老师叫李金光嘛，哎，说李金光老师他被下放了。
那哪一年的事儿？
那是69年的事情。
那应该就是上山下乡的时候的事。
对对对，但是后来也听说了，听说这个老师到农村去以后啊，很惨很惨。他不但他去了，而且呢，他的家人全部都跟着去了，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对我还想起来，他其中有一个他的孩子就是和我们年龄是一样的，其实不是在一个班级，在一个年组，但是他的孩子呢，也跟他同时到农村去了。
那这种同时全家下去的话呢，通常应该不是个人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他参加了这个组织什么的呢，通常是因为历史因素了，或是因为说家庭的因素了。这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呢，在中国大陆的社会里面呢，政治是一个很突出的这些事情。中国大陆的观众看起来觉得说我们就这么过来的，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不需要这样过，在别的社会里面呢，我们都不这么过生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状态。那么我还知道说您还有别的这个比较大的经历，比如说您的这个班主任，你要不要谈谈他的事儿？
是，可以谈谈。我的班主任这个件事情啊，说心里话，我是有的时候会想起来这件事情。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是千千万万被迫害其中的家庭的一个家庭。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班主任老师啊，这个人很厚道。他也很善良，但是呢，我这个班主任呢，他呢还有幸，就是幸存还活了下来。因为我当时呢，我家呢住在医院的附近，也经常呢到医院那边去，小孩子嘛都到那里去玩。但有一天呢，我偶尔看到医院的就是叫太平间附近围了很多人，甚至有上百的人，我们好凑热闹就跑到那儿去看。结果一看到，我看到那里摆了五个棺材，就白色木头的棺材，有大的有小的，摆在那里。当时我们感觉非常奇怪。到那里以后啊，就是看到呢，只有一个男人戴着口罩站在那里，就是没有掉泪。
就是他。
就是我后来的班主任老师。当时呢。
是他家人。
是他的家人，是他的妻子。他的岳父岳母和他的两个孩子，这个老师呢一共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呢去到他的别人家去串门，但是没有遇难。
好，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明居正。我们今天为各位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王晶先生，我们谈的呢是他个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所见所闻。刚才我们谈到王晶先生在求学的时候，他有一位记忆特别深刻的班主任，那么他家遭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惨祸。我们呢从这地方是不是再回头呢再接着谈谈，那么这个班主任家人后来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我还记得我这个班主任老师呢叫曹日成，他家呢一共有七口人，夫妻两个，三个孩子，
他是男的，
男的，还有他的岳父岳母。刚才谈到呢，就是说他家呢发生了五口人生命，
就你们跑去看到那棺材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可以这样讲，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经过。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老师呢在有一天就是被揪斗出来了，说他是反革命。当他被揪斗出以后呢，就不允许回家了，就把他隔离审查。但是在这个审查过程当中啊，并不是说审查，实际是一种受虐待。因为我后来证实，我有一个姑家的姐夫，他当时呢是一个当时的造反派，也是红卫兵，他呢就亲自参加了审查这位老师当时这个情况。他讲，他说从曹日成老师被抓进去以后第七天当中就一直在打他，
基本上是逼供信了。
对对对，说他是反革命。但是呢在抓他的第七天把他的太太也抓去了，抓去之后呢让他太太坦白说他做了哪些反革命活动，
就揭发他了。
对，
就要求夫妻互相揭发。
对对，要求揭发。他本身不是反革命啊，也没有什么反革命的活动啊，所以说 他就说他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但是回答他的就是打。他的太太呢被打了三天三夜，当打到第三天夜里十二点左右的时候，这些红卫兵呢他们已经没有力气了，也困了，打累了，他们就是跑一边睡觉去了。结果呢这个曹老师的太太这个时候呢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啊就发生了他们家这种惨剧，
就回家去了，
跑到家里。但是后来呢也是听别人讲，因为法医啊，当时我也后来听他们讲，法医鉴定是呢，因为我在这里呢再补充一句，因为三十多年前呢在中国的那个情况呢有一个就是那种井，不像现在都是自来水嘛，自来水它那个井呢是挖的，用木头镶起来方的，上边有一个摇的那个把子
勺子，
对，绳子啊，把桶系到上面下去之后打水，用那个我们
叫轱辘了，
对，我们土话也叫轱辘，用轱辘饶上来。那个法医鉴定呢发现呢就是说他这个两个孩子是在最底下，那就说明这两个孩子先被扔下去的，然后呢是曹老师的太太呢是从下边数的第三个，他的父亲和母亲自个第五个，
是一家五口，
一家五口死在一口井里面，
非常可怕的事情。
是啊，当时呢就是也是我当时在，因为我说这件事情发生是在我在中学之前两年的事情嘛，当时我在上小学，同时呢是我们小学同班同学叫雷庆峰，他的父亲早晨起来去打水那个叫雾漏，我们叫那个雾漏头哈，就是打水那个东西，他下去之后呢没有水，他就趴上面看说为什么没有水，每天都能打上水，今天怎么打不上来水。结果他仔细一看里面有黑东西，后来他又仔细看好像是人，这时候他就叫人来，结果来了很多人，一看确实底下是人，就开始把这个人往下拉，拉上一个还有一个，就这样最后看的是五个人，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了。
对，
中国历史上这种悲剧呢当然不少，可是在我们身边上看到呢那还是我想是骇人听闻的事。
对呀，
你说的事呢让我想起来，就是有一个华人作家呢叫陈若曦，后来跑到海外之后写过一篇小说呢叫任秀兰。任秀兰是当时他们在单位里面去抓，后来文革过后呢回头去抓516，那任秀兰呢号称是当时单位里面516，就去抓起来，就这个隔离去审讯，审讯的半道呢后来突然人不见了，大家想说怎么可能呢，那么小的地方里面他怎么可能人就不见呢，而任秀兰当年打过游击呢，可能说很厉害的，东找西找就搭上山找什么照片通通没有，他想说他会不会死在那个粪坑里面，他不可能，那粪坑那水不到一米怎么会死在那里呢，后来往下一掏真在里头，他是决心求死，不到一米的水硬是把自己去淹死在里头。所以这种把人逼疯的事儿，真是我常常想，我说回头去看呢、那真是可怕。
对，
这种事情呢真的是讲起来很不愉快，我们也不是有意要去揭疮疤，但是总是说呢不敢忘记，因为这种事情如果说我们民族呢不去回想它，不去真的把它深刻的再把根源挖出来的话呢，它会反复出现。
对，
那我打了您一个岔，那个故事后来的结尾怎么样？
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啊是五个白茶的棺材嘛，因为虽然是我经常家住在医院附近，我经常在那里玩，这件事情还是第一次看见嘛，但是呢是我最记忆当中非常可以说经常能想起来这件事情，就是说每当送葬的时候人都在哭，有人在哭，但是这次送葬五个棺材在那里没有人哭。但是我刚才说到了，我看见了一位中年男子，当时是冬天，他对戴着一顶圆色的帽子，我记得很清楚，戴着白色的口罩，因为东北嘛冬天很冷，露着两只眼睛，他没有掉眼泪，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在他的周围旁边站的是戴着袖标的红卫兵，我不知道当时是不允许他接近还是他不忍心接近， 他一动都没有动，在那里站着。都是那些带红卫兵的人，拿着锤子，拿着钉子，咣咣咣咣，每一个棺材钉上了。钉上以后，他们拉着这个五个人就走了。这个中年男子还是站在那里，没有跟去。我也不知道是不让他去，还是他没有去。但是两年以后，他作为我的班主任，我曾经问过他，因为当时年龄很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也不会去问这件事情。我说，曹老师，我还想问一句，那个时候你，我看到你站那里没有掉眼泪，我说你为什么在那里都没有掉眼泪呢？你们家里五口人都没有了，你都没有哭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眼泪都在肚子里流了。
是，各位朋友听完这个故事呢，相信您的心情跟我一样非常沉重。像这个王兴先生呢，他的这个班主任呢，他自己所经过的故事，是中国大陆在十年文革当中千千万万家庭当中所遭遇到的其中一个小小的悲剧。但从这个悲剧上面，我们可以看见暴政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呢，真的不想提起，但是我们不敢忘记。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我们告个段落，下回同一时间，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谢谢大家。